站起来。我要请最后三排的人往前坐，好吧？你们就坐最前面，没有关系。你我知道不方便，突破就是这样，就是要改变你的现状啊。前面都是空的，没有，都是免费的，没有特别 charge。欢迎你们呀！好，我们来祷告，我们求神来恩待我们。好，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真的是要快跑，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这首诗歌一样，主，我们要奔向爱我们的父神，不再惧怕，不再犹豫。主，我们来敬拜你，我们就从前面坐起，因为我们渴慕你。主，你亲自来对我们说话，因为你爱我们。我们坐前面不是因为律法，我们坐前面因为我们爱你。祷告奉主名求，阿们。好，请坐。好，关于这个座位置啊，牧师跟你们分享一下。我很久以前我去一个教会讲道，啊，那个教会好像没有牧师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每一个礼拜天都是请人去，不同的讲员去讲道。那天我去讲道，我就觉得很奇怪啊。除了我前面比较靠近，我现在这是师班的，他都坐那，他没办法不坐那，因为他是师班的。其他人都坐得好远好远。还有一些人就坐在教会的那个门口，一下可以跑掉那个地方，就是好远好远，我就觉得很稀奇。我就说，你们觉得讲员是老虎吗？他会吃人呢，还是怎么样？好，那有人就说，哎，其实不是，我们坐哪里这都一样嘛，上帝是无所不在的，反正坐哪里他都知道。对，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但是你可不是无所不在，是不是？我们对什么事情渴慕，会决定我们的位置。你说，哎呀，牧师，我很谦卑呀，我是谦谦卑卑躲在后面。那我想今天请你仔细听我要跟你分享的信息。我跟你讲哦，当你很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不会那么消极的。你在追一个人呢，一个女孩你非常爱得要命，你不会说我很谦卑啊，我就保持距离，你才不会的。你会拼命盯着那个人，他走到哪里啊？那时候没有 GPS， 你就是 GPS。现在有 GPS， 你就定位，是不是？你把它弄滴滴滴到哪里？阿门。如果你今天非常渴慕神，你的属灵的 GPS 也一样啊，你就滴滴滴，哦，神在这边做工，哇，赶快要去。神在我生命里又怎么做什么事情？阿门。就求主帮助我们。我就想跟大家讲，这个突破不是我能讲什么信息让你。这个突破是你想要突破。什么叫做突破？就是你要离开你习惯性。你们跟旁边说离开习惯性。你有没有发现，你来这个教会一段时间以后，你每次都坐一样的地方，而且早上你去那边，你说奇怪，这个人为什么占我的位置？那个位置上也没写你的名字啊。但是我看你们都是坐一定的，有哪些我大概一看就知道谁要坐哪里。为什么这样？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习惯性，这没有什么好与坏，这就是一个现象。你们，但是什么叫做突破？突破是你要超越你的习惯性。一个人如果能不能走出他的习惯性，他就永远那个样子。求主来帮助我们，好吗？上礼拜我们讲到题目啊，我们的司会他做得很好，他讲就是从消极冷漠到什么积极热情。问题是，如果神对我们不是很实际的话，你没有办法热情的，是不是？你在恋爱的时候，你爱一个人，那个人要很真实，你们你可以看得见，哇，他真帅呀，他真漂亮，他的品性怎么样，他的个性怎么样，就让我非常的激动。你必须是爱一个很真实的，是不是这样？你今天为什么没办法爱神，或者你对神为什么没办法有激情？因为神不真实，对你来说。但是神不可能不真实，神是最真实，他是先有他才有你。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中间有很多的拦阻。那我就想鼓励大家，我们愿意来突破，好吗？我们愿意来突破这个拦阻。那我们牧师现在要跟你分享的时候，你就紧紧的仔细的听。我觉得刚才我们在唱的最后的一首诗歌，我觉得非常能表达我们这个突破的心境。他说，所以我来奔向爱我的神，好不好啊？ 不是神一直在后面追你，我不要，我要爱世界，而是你来奔向爱你的神。请问我们为什么会来奔向我们的神呢？因为你尝到他的爱。今天早上我要跟大家讲的第二个主题是不再做孤儿了。这个题目一个是惊叹号，是问你，你真的不想再做孤儿？我说错了，第一个是问号，是你问问自己是真的吗？第二个是惊叹号，是是的，我宣告 Amen。 你说牧师你为什么说我是孤儿呢？我都觉得我挺好的啊，你就慢慢听啊。那我第一个要讲的是讲到我们每一个人终极的认同，英文叫做 identity， 你到底认为你是谁非常重要。你对你自己的看法，你的认同没有搞清楚，你非常难的活得快乐。我是谁呀？那是我的工作，对。你说我是谁啊？我是男人。那是指你的性别。我是谁啊？我是工程师，我是牧师。那指你的专业。我是谁啊？我是丈夫。那是你在婚姻的角色。我是谁啊？我是八个小孩的父亲。那是表示你很会生，你跟你太太很会生。你在你家里的角色，以上所有的称呼没有讲出一样真正你的认同，这都是你外面戴的帽子，是不是啊？我们每个人有很多的角色，有很多的外面的外衣，但是你真正是谁呢？根据圣经来讲，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是神的儿女。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假如神是存在的，假如神像圣经所讲的是这位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一位，今天你重生得救以后，你是基督徒，你就是他的儿女。哇哦，没有什么反应。你当中有多少人缺钱的举手？跟你老爸要啊，是不是啊？这圣经上讲了，他说你们虽然不好啊，你们世上的儿女跟你要什么东西你还是会给他，对不对？他跟你求鱼你不会把一条毒蛇给他，他跟你求饼你不会给他石头，是不是？所以圣经上一直跟我们讲说神是我们的天父，但是问题也出在这里，因为是天父，是天上的父亲，就好像特别远，是不是？说牧师我跟他要钱要了很久都还没下来。你可能没有讲得很清楚，你要跟他讲清楚是要 cash 还是 credit card 还是 transform 还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就是讲到天国的文化。那整个登山宝训的一条线串通了，就讲到说我们的神是我们天上的父亲，他非常爱你。所以他每次讲完了一个段落，他说如果你这样做你这样做，天上的父亲就会这样做这样做，你这样做天上父亲都知道。所以他讲到教他们怎么祷告的时候，他就说你们祷告是要这样说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祷告的时候你是向天上的父亲说话，你不是在那边啊，我就是我现在要表现得很有属灵，哦阿爸父啊，你就是跟你的爸爸说话，你还去跟你爸爸说话还表演吗？你还要开始站得很好，然后开始发声，啊啊啊啊啊啊啊啊，调好了，轻快。我讲的原因就是，很多人今天来敬拜神，好像有这种心态。因为什么？我不是说好与不好，我就说我们需要调整，对不对？你就是来跟你天上的父亲，你敬拜他，这样。敬拜，所以主耶稣教导说，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愿你都跟你。耶稣也教导他们说，关于生活，对不对？生活不容易，生活很实际，生活需要钱。对，我刚才说需要钱的举手，必问的，对，很多人就举手，他就不会再睡觉。哇，现在有钱了，不是从我这里，是从天上的。那主耶稣就说，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耶稣讲的是每一句话都是很真实。请问 吃喝重不重要？讲到吃喝啊，今天我们午餐的时间不是吃中国菜，今天午餐的时间我们英文部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在外面用烧烤 OK 有 hamburger， 所以你吃完这个聚完会你不要到隔壁，隔壁什么都没有。哎呦，刚才讲话说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现在真忧虑什么都没有，在我们的庭院里面都会准备，感谢赞美主，阿门。主耶稣就说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还有不要忧虑穿什么。看主耶稣都想到女性啊，想到很多姊妹们，这个穿很重要，不是穿什么，要穿得好看，要穿出我的特色，要穿出我的品牌，是不是？你知道这是什么品牌？不知道，你问我都不知道，他知道人一看就知道，说这是高档的，这是中档，这是美档。主耶稣说不要忧虑，说因为你们不要忧虑，就像那些外邦人，中文讲外邦，英文叫 pagan， 就是不认识神是他天父的那些人，他们就很忧虑。他说你们不要忧虑，因为你们天父都知道了，而且你的天父愿意来帮助你，你的天父愿意来给你吃的喝的跟穿的。怎么做呢？他说你要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你要给天父有一个机会来给你，就是你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他的国就是神正在你生命里面做什么。弟兄姊妹，你知道神正在做什么？我们常常就是看到表面，哎呀我刚刚拿了一个这个，哎呀我这个暑假修了两个课，哎呀我这个心脏不太舒服，哎呀这个又牙痛，我们看的好像都是表面的，我们很难知道神正在你生命里面做什么。是什么？先求你，先要来注意神在你生命里面做什么。神的意，他的意就是神在你的生命里他现在要你做什么，这个很重要。你当你这样做的时候，这一切的需要神就运作让你都有。他圣经上没有说你要求，他说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不要求，神就把这东西就给你，是不是？所以我们每次在感恩的时候都有很多的见证，我们都有很多人这样的经历。但是我要鼓励大家，你的感恩不是因为事情成就了你就很高兴，哎呀我要的钱终于有了，我下面又要下一个。你从来没有跟神在，你从来没有跟他对话，你从来没有跟他交往，你就一直看说我要50块，哎呀拿了50块谢谢，下面500块、啊、我这个考试要通过，考试通过了啊，现在下面是这个啊，一直你就永远是在拿 gift， 你从来没有得到那个 gift。 你们求主来帮助我们。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就是在一个孤儿的，在一个孤儿的灵里面。那我想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神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的儿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真理。所以保罗就在罗马书第8章12到17节他又特别讲这个，我们就一起来念好不好？好，我们这个经文会比较慢好，是让你默想，这是我的解释。 OK， 一起来，好像没有这么慢，你们自己带圣经吧，啊，一起来。等一下，一起念，一起来，预备，来，弟兄们。必要活着，因为凡被。心荣正我们是神的儿女，一当受苦。这个我们是神的儿女啊，神是我们的天父，这个真理非常重要。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他又特别强调这个，他说我们既然已经成了基督徒，我们不是再得到一个什么一个奴仆的心， 能就怎么样害怕。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他描写到一个孤儿的照片，那孤儿呢是有一些特性的，我就很快的让大家来看一下。第一个特性是会对自己不确定自我的价值。弟兄姊妹们，我们对我们的认同啊，就会决定我们的价值。如果你的认同就是一个工程师，你的价值就是一个工程师。如果有一天你没有做工程师，你就没有价值。所以很多人哦，不能够失业，他一失业以后他就不知道他有什么用处。那我觉得一个孤儿第一个特色是不太确定自我的价值。一个孤儿孤女，他不知道他里面有没有什么内在的价值，他相信他的价值是在于他的表现，在于他的事业，在于他的工作，在于他拥有的财产。他为什么这样想呢？因为他想说，如果我有价值的话，为什么我父母不要我？为什么他们放弃我，让我成为一个孤儿呢？弟兄姊妹们，你可能有世上的父母，但是这个孤儿的灵不见得你有世上的父母你就没有孤儿的灵。很多人今天成为基督徒以后他还是孤儿，因为这是一个灵的问题。但是一个特征就是不太确定我的价值，所以呢他很害怕，他自我形象低落，他缺少自信心、进取心，他总是在计划，总是要等待最完美的机会来到再出击。请问有没有最完美的机会？你们都很有经验。他就一直等一直等，因为他不太确定他自己。第二个呢是缺少安全感，孤儿在年幼时候就缺少保护供应，所以是缺少安全感。缺少安全感就怎么样呢？制造安全。我没有安全感，我就要让我的环境让我觉得很安全，结果怎么做啊？操控啊，对不对？来控制一切，讲的都是很好听，但是其实就是操控。操控的原因，因为希望能够把环境、把我旁边的人、把我的配偶、把我的儿女、把我的父母，甚至反操控。有没有反操控的？父母操控你，你也反操控。是间谍，是反间谍，情报反情报，很厉害。我要营造一个让我觉得我非常有安全感。弟兄姊妹们，安全感是靠环境的吗？其实你什么都操控以后，觉得人生很 boring， 现在还要继续操控下一个。所以他就在这种，那就请问真正去操控能不能操控得了呢？所以怎么样就很累了啊，就在一个恶性循环里面。那又带来一个什么？带来下一个特色，就是挣扎跟争执，里面是挣扎的，因为老是觉得操控不了；外面是增进的，老是要控制，是不是？关系怎么样？很紧张，有一个紧张的关系。然后呢，另外一个特色是什么呢？就是工作导向跟业绩导向，因为不太确定自己到底有没有价值，所以一切要看我工作的成果来决定，不是？我是百万富翁，我的价值是百万，你呢？我只有十块钱。我是亿万富翁，我的价值是亿万，你呢？我只有百万富翁，我差你很多。工作导向，这个业绩导向，会不会有这样感受？常常跟人在一起，如果不谈工作，好像没事可以。我现在不是在讲任何人，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来思想。然后呢，最后一个呢，特色就是不开心不喜乐。一个人不能接纳自己，又缺少安全感，又不断的挣扎又增进，一天到晚只有工作跟业绩，这样人会快乐吗？不喜乐。所以需要有一个突破。好，那在突破以前，我讲讲我自己的故事。我是从台湾来的，我不是小留学生，我是中留学生，我25岁才来， 本来想做小留学生也出不来，因为台湾都要当兵的，没当完兵根本不能当完兵呢，干脆就读大学，通通都弄完了才出来，出来25岁，所以台湾的那个教育制度我是走过的啊。请问台湾在牧师那个年代啊，30年前，教育制度是什么？现在还是一样的。台湾的教育制度就是联考制度，是怎么样？一个人是考出来的，从小考到老，从小学到初中。你现在有国中了，不用考，那时候是国中的前一届，考试的最后一届。我从小学到初中要考试，从初中到高中还要考试，从高中到大学还要考试，还不是一个人考，是大家一起考，你懂吗？台湾的考试都是在7月天气最热的时候，是你最容易失常的时候，是最紧张的时候。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从台湾来举手？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了解台湾大专那个联考制度的举手？我请问中国有没有联考制度？他们叫什么？我现在要 connect everybody 啊，对吗？一样嘛，我们是小考、中考、高考，反正香港有没有啊？当中有多少从香港来的？香港是什么考？国考。我听说日本也有，韩国也有。我常常看新闻，日本一到了联考的时候，就有人跳楼自杀，哇，很多很多学生。那简单的来讲，就是要考试，对不对？但是他这个制度里面有一个很吊诡的地方，就是你平常成绩再好，就是你那考试那2-3天决定，你考得不好就完蛋。你平常都是 A， 但是考试那几天失常，或者你那几天超常，超常就到了。然后更惨的一点是怎么样？在我们那个年代，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第一个，他看你那2-3天的考试；第二个，他把你要去进的学校通通排队。哎，最好的学校一直排到最坏的学校，一切照分数。他说，我们这是最公正的制度，完全看你的表现。OK， 我小学毕业去考联考，没话讲，因为孤儿的零嘛，很紧张啊，就失常，就考得不好啊。放榜了以后呢，就通知我，恭喜你，你进入台中第六中学，46中，第六中学。哇，怎么第六啊？这样第六中学前面还有5个学校，还有第一中学、第二中学、第三中学、第四中学。那第一中学之前还有2个学校，是省立第一高中跟省立第二高中，所以排队一排啊，排到第8个。那小小的心里就在想说，我挺差的嘛，我是排到第8个学校。那人家说，哎，不要难过，你后面还有第7，还有8中，还有9中呢。那些人怎么混呢、啊？怎么活？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就是这样。哇，好像你这个人的价值，我现在讲一个最直接的一个事情。那你不一定是在这样的制度，你可能在不同，但是我在讲，你可以有深，就说你的价值跟我的价值是靠我们考试成绩来决定。但是你知道，很多人今天进入了神的国还是一样啊，有十诫啊，有登山宝训啊，回到家里弄一个是打分啊。哎呀，牧师，我是 F， 我既不读经又不祷告又常常犯罪，你都不知道我生命里面都在干些什么坏事，只是每个礼拜天来再忏悔。我是 F，所以我考到46中了，对不对？觉得挺人吓人的，所以就努力就转学，转到一个很好的。既然这个公立的初中不要我，就去私立的初中，我转一个很好的私立初中，然后去念书。这个初中毕业的时候，全校男性我第一名啊。然后可是就差另外一个女孩子差很远了。我差他一截，我是所有男孩子的第一名，但是女孩子怎么样都打不败他，他每次考都比我高，因为他们说女性比较成熟的早，我想，啊，所以考高中的时候呢，又考到台中，啊，中部地区最好的高中，所以现在又觉得说哇，不错，我觉得不错， 我觉得我很会念书啊，我很聪明啊，很优秀啊。那高中进去以后，那个高一开始读书，所有在那边都是学霸 ，whatever 你说，就是他们都是每一个乡村来最会念书的人。然后我们一聚在一起，我怎么考都是第11名、12名，哇，又很沮丧，说到了最好的高中，可是怎么老是不能最前面？你没有看到我们的价值就一直在这个里面上上下下，我就一直不能确定我到底有没有价值。当我考得很好的时候，很好的学校，因为都是好的学校，大家都是天之骄子，我们就怎么样，很骄傲啊，你们这些唉。然后那我大概就讲到这里。我现在要引申的是，弟兄姊妹，你们不要只有把这听经故事，圣灵现在要你引申到你的生命里。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你不一定是在台湾的升学联考制度，我们都在一个考试制度里面。我们考了结果以后，我们常常觉得这就是这，我就这个样子。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他会很骄傲。你知道我是什么？我是台大电机系第1名毕业。你知道我是什么？我是北大什么什么毕业，我是清华什么什么毕业。那个不是你啊，那是你的教育的学校啊。Amen。你知道我是什么？我是放牛班呐、啊。我根本没有参加大专联考，我根本没有资格。你知道在台湾很惨的，我不知道中国也一样吧，香港也一样，都一样。他们有一个班，你知道叫放牛班，你知道吗？那个老师就说这些人根本没办法念书了，哎呀，去看牛吧。弟兄姊妹们，哎，写本是好的，那后来信耶稣了。弟兄姊妹们，我要跟你讲的是哪里？如果你是放牛班的，我就跟你讲，你是很有价值的。我今天就是要帮助大家突破这一点。弟兄姊妹们，你的价值不是你做了什么，你考了什么，你的价值是存在在你里面。我们现在要讲的，我就继续讲下去，就说我们怎么能够成为孤儿，成为神的儿女，真的有神的儿女的这个名分跟实际。我觉得第一个，你就是要悔改。刚才我们读了那段经文，他说我们念的那个罗马书第8章，他说你不要再顺从你的肉体，你要致死你的肉体。我们听得不太知道什么肉体，这不是就肉体，什么致死，就是这里你要致死什么。你的价值不是看你的成就，不是看你拥有多少，你做了多少。弟兄姊妹们，神给你能力，感谢赞美主，但是你不止于那个能力。 Amen。 你们同意这样大声说阿门，像黑人教会一样好吗？这很重要啊。你这个没有突破，你永远不会爱神，你也不会爱你自己，你就是一直驱策你自己要做一大堆事情。我就觉得台湾这个教育制度，它这个不断的从小学一直到大学，大学考完还要考预备军官，预备军官退伍以后还要考 GRE， 还要考托福。每一次考试好像就在你身上弄一个落记，哇，你托福考多少，我考多少，哇，你在我学，你哭了，哎，这么差。所以这个东西非常深的影响到里面什么，就是一个孤儿的人。所以今天早上跟你讲这个的时候，我不是在骂你，我在讲我自己。讲什么呢？他说孤儿的特性有哪几个特性。第一个，不确定自己的自我的价值，因为我的价值一直在我考试的高低里面，读的学校的好坏里面，在那边游动。等到出来做事，你们继续接下去，看你做的公司大中小啊，看你的薪水，看你的位置。第二个呢，缺少安全感。第三个呢，挣扎增进。第四个呢，一天到晚想到是工作，为了什么？因为要 improve 我的价值，然后呢就很不快乐。今天早上在这里已经到中午了，神要邀请你们每一位，你要奔向那爱你的神，说够了够了，我不要再做孤儿。我觉得世界上最可笑的一件事情，就是 一个人明明有一个最好的老爸，全世界最好的老爸，然后他继续在做孤儿。你根本就不需要再说我有没有价值，你是非常有价值的。弟兄姊妹们，为什么你跟我有价值？我现在你们都一直听我讲，我现在问你们，所以你们回答我，你就不会睡觉。为什么你跟我有价值啊？为什么？第一个原因，你我有价值，是因为神造你我的时候，他是照他的形象跟他的样式造的。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神造你跟我，神造 Richard 的时候，神是照着他的形象跟样式，神照他的本质啊，他把他的本质就放在我里面。圣经上说，他造完以后，他就对亚当吹一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不是有灵的死人，活人。哎，们，神造你的时候是精心制造的，他造完以后，他把他的特性放在里面。神有什么特性？神有永恒性的，只有人才会想到永恒，人会想到三不朽，人想到啊死后去哪里。猫跟狗他不会，他说你怎么知道不会？你去看你养猫狗就好了，他有吃有喝很开心。人有吃有喝不开心，不够，还有更多的。神把道德性放在人里面，是不是？神把创造性放在人里面，人有创意。神创造，人也创造，也蛮有创意性。所以你很宝贵的原因，因为神他照着他的本质造。第二个，如果你不宝贝的话，神为什么要来救赎你？他自己把命放下来救你，所以你是非常宝贵的。弟兄姊妹们，你要真的突破这个，第一个是要悔改。就是说悔改什么？第一个，你对你自己的看法突破了关键。我们往上走一点哈，对不起。我们对自己的看法不对，因为我们老是在我们的我们是靠我们的工作，靠我们的外在的一切。第二个呢，要对操控跟坚持己见我的方法的要求来悔改。那就请问大家，什么叫做悔改？非常好，你顺圣灵活说，悔改就是你本来是向东的，你发现这是不对的路，你就走另外正确的路，向西走。我们一直在把我们这个人的价值建立在我们的成就，建立在我们所拥有的，建立在人家对我们的看法上，这是不对的。我们要走另外一个路。另外一路是什么？就是神说你是宝贵的，你是可爱的。那你就说，牧师啊，这个挺抽象的。不抽象，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要建立在教会里要建立尊荣文化。你当中有多少是夫妻的举手？ OK， 我们要尊荣，就说你结婚的，我们要尊荣我们的配偶。 Amen， 你的配偶是神给你最好的礼物。你说哇，不是，这个礼物好重。我们尊荣就是欣赏，因为他跟你不一样。 Amen， 所以你要来欣赏他跟你不一样的地方，然后来调整。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要这样尊荣的时候，我们必须学习怎么样？学习放下自己，不是坚持我们的方法。第二个，要突破的关键，要以神的儿子的心来取代孤儿的心。那怎么样呢？第一个，靠着圣灵而活，不是活在肉体中。啊，我们刚才读了，他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所以，我们必须来致使我们那样错误的看法。那我就想问大家，今天刚才我们在牧师谈一下这些孤儿的特性的时候，你们当中有多少人觉得你都有一点的举手？这些人比较诚实啊。其实你知道吗？人类自从犯罪离开真神以后，全部都是孤儿。那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重生得救了以后，我就想问大家，我们当中刚才举手那些弟兄姊妹，你们都重生得救了吧？ OK， 为什么重生得救了以后还是觉得是孤儿孤女呢？因为有孤儿的灵在里面，我们一方面要致死这孤儿的灵，第二个要代替这孤儿灵是什么？是神的儿子的灵。所以圣经上说你要致死，那请问是致死？怎么致死？就是你看你自己的价值不是在看你的成就，这个致死是一个操练呢、啊，是不是？治不治得死啊？理论说可以，他掉一掉都可以。所以一个就是说，我们如果要知道不再做奴仆，我们要知道神怎么看。我们来读一下诗篇一百零三篇吧，那边有一段经文哈，请陈玉打出来，八到十四节。你看看我们天上的父亲是怎么样，这时候大声一起念，有吗？我很多时间默想，以后要自己带圣经。有没有人手机拿出来？诗篇一百零三篇。谁有的话就为我们念好吗？没关系，我们很有创意性的。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好，预备，来。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这节非常棒哈，因为我们天父知道我们是什么尘土，他的意思说我们是很有限，我们挺软弱的，我们很容易就灰心，很容易说主啊我爱你啊，第二天说主啊你是谁，我们常常起落很大，我听到说哦我有价值了，哎呀回去又觉得很没价值，神知道这个，所以我们去要拥抱这位爱我们的神。那我觉得这个定死这个老我哈，定死这个肉体，我们常常讲了半天就觉得好像很抽象。我想鼓励大家，就是你们当中有多少人现在每天都有花一点时间读神的话的举手啊，这个很重要。如果你真的要定死老我，你真的要让你的脑子一直充满着你是神所爱的，你必须要一直读他对你的情书啊，是不是？你刚才读的那段经文，就神不轻易发怒，蛮有慈爱，你就不会说一点点事情说哎呀上帝在处罚我。常常听到弟兄怎么上帝在处罚我，好像这个上帝度量好小一点点。最近没祷告他就让我开车拿了一张单子，开车拿一个单子是因为上帝很爱你，他不要让你老是开的不对，将来被撞死，他在救你。Amen。 我们怎么就会想到，因为我们老是对他不认识，所以我们需要不断读神的话，在我们里面藏着对神正确的看法。那我想另外要破除这个，就是第二件事情，就是你要这个对神的灵充满。他这边说是神的灵告诉我们是神的儿子，对不对？然后他又说你们不但既然是儿子，就是上帝的后裔，就什么要继承产业。我就想说做一个基督徒有什么产业？现在听到要继承产业的很兴奋的举手，这边年轻人都举手，请问你要什么产业？你跟上帝要什么产业？请问根据圣经我们从神那边可以得什么产业？永生， 我们先讲祝福好了。这边我讲到这个后事哦，有两方面，一个是祝福。请问我们做神的儿女有什么祝福？第一个，你的罪得赦免。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如果跟天父要有亲密的关系哈，有两件事情一定要解决，一个就是羞耻感，一个就是罪疚感。这个不解决，你没有办法跟他亲近。但是你今天是神的儿女的，第一个祝福就是你的罪得到赦免。神看到你的时候，他是笑脸看你。我们现在常常看到神看我们说：“哎呦，对不起啊。”我这个不对，那个不对。No， 神看到你是笑，他不是说他不知道你犯罪，是他愿意赦免你，你求他赦免。所以你这样的话怎么样？你就不再羞耻了，你也不再内疚了。所以做神的儿女的第一个祝福是他赦免你的罪，第二个呢，他赐给你永生，第三个呢，你因为有这个罪得赦免永生，你就有平安了，有一个和谐。一个人内心和谐很重要。你们多少人希望健康的举手？你内心要和谐，你不能整天在那边挣扎，说我到底有用啊没用啊，有用啊没用啊，大用啊小用啊，你一直挣扎你就很辛苦，是不是？我们不但做神的儿女，不但有祝福，还有产业。请问有什么产业？你知道做基督徒有权柄知道吗？有属灵的权柄。你们有多少人知道？我现在鼓励你们一件事啊，我们湾区的交通不是很好，对不对？都是常常塞车啊。看到，我就觉得我们应该做一件事情。我现在正在操练，我每次开车 I-80， 我就为这个高速公路祝福，上帝啊，求你的同在来到高速公路。虽然非常的拥挤，虽然我心里很不高兴，虽然我怎么样，但是我祝福这高速公路上每个开车的人不要喝醉酒，不要乱吸毒。主啊，你要保守这个高速公路。好不好？我们这样做，你这样做就是在做神的儿女，你就是在落实神的儿女的身份。Amen。我们很容易在那边咒说：“哎呀，怎么我住在这边快30多年，我看这个高速公路变成低速公路，变成无速公路，没有速度了，全部都卡在那。”这有很多原因。我自己背景是都市计划，就说这个就没有好好计划。是乱搞一气。你在这个盖房子以前，你要想到交通流量嘛，这个本来就是这样。问题世界上是不是像你想的？你们，我们有多少人听到你从现在开始要祝福你所走过的地方？有多少人住在奥克兰的地区的举手？这边，奥克兰靠近奥克兰，奥克兰需要很多祝福，多为奥克兰祝福。你们有多少人住在 Richmond 教会这附近的？我们就为这城市祝福。因为你做神的儿女，你有属灵的权柄，你可以咒诅，你可以祝福。我没有说错了啊，不要咒诅，你咒诅他不配就回到你身上。你可以祝福，还有呢，你可以医治，你可以释放。Amen。你可以释放，这是属灵的这个产业很多啊。还有有一天你要跟耶稣一同作王，来治理这个世界1000年。 Amen。 好不好？而且他这边说，你不但是神的后嗣，你跟耶稣基督同作后嗣，你跟耶稣基督在同样的位份上一起来继承这些产业。他又特别讲说，假如你们跟他一同受苦，就怎么样得荣耀。所以我们得到一个另外的一个产业是什么？是荣耀。请问什么是荣耀？就是在一个高速公路上变成低速公路的时候，还有一些人在赞美神，求神来祝福这个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每一个人。美国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情况，如果你看看报纸，仔细观察，是不是他现在在一个问题是警察暴力的问题，再加上种族的黑白的问题，再加上一个枪支无法管制的问题，所以是不是需要很多祷告？请问你是神的儿女吗？你有他的给你的产业吗？好好为自己祷告好吗？开车上高速公路，待会有些人回去，你第一件事或在 local， 你就可以为这个地方祝福。你经过什么城市，就为那里祝福。你有权柄， 神的祝福会来到，绝对比现在好，不会比现在差。如果你一直在讲咒诅的话、埋怨的话，只会下沉。阿门。那不要讲高速公路，我们当中都有工作，你去工作的地方，你就为你工作的地方祝福。阿门。为你的老板祝福，为你的同事祝福，为你自己祝福。我们起立好吗？我们起立，我们请闭上眼睛好不好？不要左看右看，我们看主耶稣就好了。我就想问我们当中有谁啊，听了今天的信息，你觉得你根本你还没有信耶稣，你根本不是这个神的儿女，你今天听的信你愿意，你说是的，我愿意，我愿意接受这个天父，接受神，说我天上的父亲，是这样人请举手。就说你还没有重生得救，你从来没有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说我听了这信息我很乐意，我今天就要接受神做我的天父的，请举手。来为你祷告。没有，谢谢。那我们当中有很多都已经重生得救了，你说但是我还是像孤儿一样，我今天很愿意跟阿爸父讲说够了，我要他做我的父亲，我要做他的儿女的，有这样人请举手好吗？来为你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非常爱我们。圣经上说看见子就是看见父，你来到人世间就把天父的爱显明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感谢你，因为是你的灵在工作。我们的朋友们、弟兄姊妹们，他们举手，说第一类的，他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与主，所以他们神的灵进驻里面，可以让他们叫父神神为阿爸父。说就求你的灵现在就进入他们里面，让他们真正的重生得救。说我们也为第二种类弟兄姊妹们祷告，就是我们在生命里面我们还在挣扎，我们一直没有办法安息，因为我们不太确定我们自己有没有价值。主啊，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所举的手所做的决定是一个开始，是一个突破的开始。我们不再做孤儿，我们是神的儿女，就是后世与基督同作后世。所以我们就要奔向那爱我们的父神。我就想当我们大家现在都闭上眼睛的时候，我就想让大家我们看到一个图画好不好，看到好像阿爸父站在那边，你就向他跑去，他是张开他的手背来欢迎你。阿们。他一直笑着看你，你就越来越靠近，越来越靠近，越来越靠近，然后他就把你抱起来，然后他就打转，一直转。你必须要把眼睛闭起来，想象这个图画。如果你看我，你就看不到这个，好不好？就是你好像一个很小的小孩，父神张开双臂，你向他跑去，越来越近，他就抱着你。他就抱你举起来，就像电视上很多广告一样，父亲把小孩抱起来就一直打转，一直打转。哈利路亚，这就是天父的爱，他抱你，因为他完全接纳你。我们可以把一切的重担忧虑卸给他，阿们。因为他顾念你，他顾念我。我的信息到这里结束，但是你的旅程才刚刚开始。阿们。今天待会去吃午饭的时候，今天下午也要做什么事，你一直想到有一个爱你的父神，他非常爱你，你什么都可以告诉他。主啊，求你祝福今天来的每一位，求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每一位。当我们愿意放下自己任何部分，我们放下自己，你就来充满我们，是吧？这就是圣灵充满。祷告奉主名求，阿门。我们可以到庭院里面吃午餐，好吗？